放一座大海在心中。朋友说不知该如何开导他的母亲，他母亲已85岁高龄，但说起40多年前的旧恨，仍仿佛历历在目，还会咬牙切齿，气得胸口发痛。他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安慰平息他母亲的怒气。原来40几年前，朋友的父亲出于爱心接待他的一位同乡来家里住。那时他们还住在香港，朋友是老幺，上面有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一家七口。朋友的父亲对他的同乡肝胆相照，和他一起合伙做生意，谁知那同乡却坑了他的钱，远走高飞，还冒用他的名欠下巨款。结果他们一家人被迫搬离住屋，流离失所。后来他父亲因穷困潦倒，自责过深，2年后就病逝了。他母亲含辛茹苦，独立抚养大他们5个孩子。真是深仇大恨啊，可以理解他母亲心中的恨为何仍不能平息。但据朋友说，那同乡几年前已过世，他的儿子也在10几年前因车祸丧生，只留下女儿和体弱多病的老妻，生活非常困苦。他母亲说这就是报应，但他仍无法从仇恨的捆绑中解脱出来。因为支撑着他努力抚养大孩子活下去的原因就是这恨，他已牢牢盘踞在他心中，生根茁壮，成了一棵巨大顽固的老树。为什么容许他长成大树，占据心房呢？其实朋友的哥哥姐姐包括他都是极优秀的人才，个个事业有成，家庭安好，这些都是在贫困中才能锻炼出来的。换个角度来看，未必不是一种祝福。这就好像有3个美国越战退役士兵，某日在越战纪念碑前相遇。第一个问，你已经宽恕了那些抓你当俘虏、虐待你的人吗？第二个回答，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。第三个沉默许久后说，那你仍然是个囚徒，仇恨心之囚。我们的心有时要容纳别人的过犯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2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，他们在旅途中突然吵架了，一个打了另一个一记耳光，被打那个觉得受到羞辱，他一言不发，在沙地上写下，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。之后他们又继续往前走，不小心走进一片沼泽地，被打的那个差点被淹死，打人那个赶紧把他救起来。被打那个被救后还是一言不发，但却拿了一把小刀在石头上刻下，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。打人那个好奇地问，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，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？被打那个回答说，当我们被朋友伤害时，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，风会负责把它抹去。相反地，当我们得到帮助或救命时，就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，那里任凭风怎么吹都不会把它抹去。伤害的造成很多时候是无心的，朋友之间的相处如果能常记住朋友的好，淡忘那些无心之过，就会慢慢累积许多真心的朋友，反之就会越来越孤单了。因为爱会生爱，而恨会生恨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同样的，只有宽恕别人，才能享受到宽恕后带来的平安。宽恕最大的意义，并不只是原谅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而是放过自己，不再为伤害自己的事情受苦， 不想再将自己剩余的人生也赔上。宽恕是一个被严重伤害的人能够送给自己最宝贵的礼物。宽恕是对自己的仁慈，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美国史丹福大学曾经开设过一个学习宽恕原谅的课程，近300名成年人发现上完课后，他们的精神压力减轻了，莫名其妙的头痛和肠胃不适都不再侵袭自己了。事实上，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就给了人类可以复原的力量。我们会不断地受伤，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复原。圣经又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如果我们有恨人之心，就绝不能显出爱来。我们的心又如同一个容器，当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仇恨就会被排挤出去。我们不需要一味刻意地去消除仇恨，而是要不断用爱来充满内心，用关怀来滋润胸襟，仇恨自然没有容身之处。大海因为容纳百川众流，所以成为大海。圣经一说，显我为义的上帝啊，我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放一座大海在心中，用宽广的胸怀来待人处事。有容乃大，包容别人就是扩大自己。我对朋友说，你的母亲需要一座心中的大海，改天我们带她去看海吧。知心停语。宽恕是一个被严重伤害的人能够送给自己最宝贵的礼物。宽恕是对自己的仁慈，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